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8月29号星期一，下面系国际新闻。俄罗斯星期一8月29号宣布，将会喺9月1号到7号喺俄罗斯远东地区举行大规模嘅东方2022军事演习。北京此前已经透露，将会首次出动海陆空三军部队全程参加呢一个演习，喺莫斯科悍然入侵乌克兰，导致其与美国及西方国家关系陷入緊張之際，中俄在軍事領域加強合作引發外界的關注和疑慮。俄羅斯國防部表示，東方2022演習將會在遠東和日本海舉行，參演部隊共50,000人，參演裝備超過5,000台，其中包括140架戰機和60艘的海軍艦艇。中國國防部發言人譚克非大教上個禮拜四宣布，中國解放軍已經抽調海陸空三軍部隊前往俄羅斯參加東方2022演習，這個、也是解放軍海陸空部隊首次同時參加俄羅斯組織的演習。中方陸空參演力量已經達到指定的地域，相繼完成兵力集結、野戰營區開設和現地勘察等，並陸續開展適應性飛行訓練。譚克非說，海上參演力量和俄艦海上會合之後展開通訊等科目的演練。這次演習將會在俄羅斯東部軍區內的13個訓練場和7個靶場舉行，派部隊參加演習的國家除了中國之外，還包括幾個前蘇聯國家、印度、老撾、蒙古、尼加拉瓜和敘利亞。聯合國原子能機構負責人表示，正在派一個小組前往烏克蘭扎波羅熱核電站，該核電站位於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前線附近。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格羅西在推特上表示，他將帶領一個小組這個星期較晚時候抵達該核電站，我們必須確保烏克蘭和歐洲最大核設施的安全，格羅西說。國際原子能機構表示，代表團將專注於評估工廠的物理損壞，確定保安系統的功能，評估工作人員的狀況，以及執行緊急保障活動。俄羅斯6個月之前入侵烏克蘭之後，沒多久就控制了該核電站，但目前核電站是由烏克蘭工程師去運作的。烏克蘭外交部長庫萊巴星期一在斯德哥爾摩對記者說，國際社會應該團結一致，要求俄羅斯撤出該核電站，並表示這是確保該核電站安全的唯一途徑。我們希望該代表團能夠清楚地講明違反核安全協議的事實。我們知道俄羅斯不單止將烏克蘭，而且將整個世界置於威脅之中，面對核事故的風險。美國太空總署宣布，由於技術問題推遲首次嘗試發射 SLS 月球火箭，工程師沒辦法快速解決其中一個火箭發動機的問題，該問題阻止它達到發射所需的低溫。美國太空總署在較早前準備在星期一發射有史以來最強大的火箭和一個新的載人太空艙，測試它將用來將人類送回月球的系統。太空發射系統火箭將會在這次無人飛行的情況之下駕駛獵戶座太空艙，獵戶座將繞月飛行並返回地球，整個旅程大約需要6個星期的時間。之前預計如果任務成功的話，太空總署計劃在2024年派遣宇航員繞月飛行，並有可能最早在2025年將他們送上月球的表面。
衛星圖像顯示，在以色列最近的空襲中，敘利亞西部的一個大型軍事設施遭到廣泛破壞。敘利亞反對派的戰爭監察機構負責人星期日表示，這次空襲的目標是一個為伊朗支持的戰鬥人員提供幾百枚中程導彈的倉庫。敘利亞國家傳媒報導，星期四晚間塔爾圖斯和哈馬市附近發生襲擊，兩個人受傷，附近森林起火。他補充說，這些導彈是從地中海上空發射的，大部分都被擊落。敘利亞反對派活動人士當時表示，這次襲擊的目標是政府重要據點中部城市馬斯亞夫附近的一個軍火庫和一個科研中心。 马斯亚夫，位于沿海城市塔尔图斯和中部城市哈马之间。以色列时报星期日发表由恒星实验室 BPC 拍摄由极光英特尔提供的卫星图像。极光英特尔是一间基于开源情报提供新闻和更新的网络。极光英特尔在推特上表示，对卫星图像的初步分析表明，一些建筑物和地区在报道的空袭中遭受严重破坏。他补充说，科学研究中心周围的区域由于两次爆炸而遭受严重火灾破坏。图像显示设施周围的部分陆地被烧毁。拉米亚卜杜拉克曼是总部设在英国的反对派战争监测机构叙利亚人观察站的负责人。他说，以色列人袭击了几个阵地，但主要目标是一个巨大的武器库，里面有大约1000枚精确制导的中程导弹。他说，该设施的爆炸在袭击之后持续了5个多钟头。
巴基斯坦官员星期日8月28号表示，季风降雨造成的洪灾自6月中旬以来已经造成1000多人死亡，超过3000万人无家可归。巴基斯坦政府宣布这次毁灭性的洪水为国家紧急状态。气候部长称，这个季风雨季是严重的气候灾难。美联社报道说，巴基斯坦国家灾害管理局报告，自6月中旬季风雨季比以往提前来到以来，是开帕尔、普克图克亚和南部的信德省报告新的死亡之后，已经有1033个人死亡，其中包括大批的儿童。强降雨造成的洪水冲毁了很多村庄和农作物，当局派出军人和救援人员将受困的居民撤离到安全地带，为数以千计的灾民提供食品。巴基斯坦近期的降雨量是过去30年来全国平均降雨量的3倍，在顺德省降雨量是以往平均的近5倍。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台海局势继续升温的，国会挺台湾的立法或者会再挑起北京的底线。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所引发的效应持续发酵，中国对台湾的军事恐吓使到美国国会两党对抗衡中国支持台湾的立场更为一致。目前在国会涉及台湾的法案中，参议院外委会预定9月审理的2022年台湾政策法最引人注目。这个意在重构美国对台政策的立法被一些中国学者认为直接挑战美中建交的基础，中国会做出比佩洛西访台更为强烈的反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至今已经是过了3个多星期，中国在台湾附近的演习以及军事活动依然持续不断，战机越过数十年来被视为是台海两岸军事缓冲区的海峡中线成为常态，美中关系更加恶化紧绷，台海更加不稳。前美国驻中国大使博卡斯、前美国白宫国安会、中国台湾及蒙古事务主任何瑞恩等人都以不致一词来批评佩洛西对台湾时机不当的访问。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更称，佩洛西访台是无比的鲁莽、危险，而且是不负责任的举动。他说，台湾不会因为这种纯粹象征意义的访问而变得更加安全或者更加繁荣，还可能因此而招致很多的恶果。美国之音向前美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公使黄晓文是否认同这些对佩洛西的批评。有多年同中国政府交手经验的黄晓文以他在瑞士媒体《一撇报》专访当中的讲法作为答复。黄晓文在专访当中说，他同那些反对佩洛西访台的人看法不同，他认为佩洛西访台是一个正确的做法，而且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佢话：我系赞成呢个嘅访问，唔似我哋有好多响美国政府嘅朋友，亦系拜登总统都持反对立场，象征意义唔应该系被低估。通过佢嘅访问，佩洛西正在抗击中国嘅心理战，并且系确认美国对台湾人民嘅承诺。佢系一名勇敢嘅女性。王晓文对美国之音话：不幸嘅系，好多美国外交官、政治人物，亦系专家，都认为降低紧张同系避免对抗系谈判同外交嘅最终目标。未能够理解到好多嘅情况之下，呢种嘅做法只会导致以后更多嘅严重，亦系代价高昂嘅危机。佢系希望近嚟一啲嘅事件，包括中国响新疆、香港、南中国海以及印度边界嘅作为，能够为美国如何同北京打交道带嚟一啲嘅启发。一啲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响佩洛西访台之后以大规模实弹军事演习作出回应，目的就系要俾以此嚟阻止美国以撤香肠方式改变佢嘅一中政策，并且强化同台湾嘅实质关系。但是中国的做法却反而强化了美国国会不分党派抗衡中国的立场。在国会当中，一些支持台湾的立法亦都是往前推进，其中参议院外委会即将审理的2022年台湾政策法最引人注意。2022年台湾政策法包含了具有象征意义的条文，例如将台湾指定为是主要非北约盟友，以及是将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改名为是台湾代表处，要求美国政府以台湾人民的合法代表来对待台湾政府。法案亦都包括在不被解释为是将导致与台湾恢复外交关系或者改变美国对台湾国际地位立场的情形之下，指示美国国务卿撤除限制台湾官员展示台湾主权象征的事物，包括中华民国国旗的行政指引。法案当中亦都有具实质意义的条文，例如对台湾提供45亿美元的安全援助，加强美台军事训练合作，以及建立美台高级别军事规划机制等等。外委会主席梅林德斯以及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在共同提出法案的声明当中说，2022年台湾政策法是自1979年的台湾关系法之后，美国对台政策最全面的重构。中国正在密切注意这个立法行动的发展。有中国学者认为，这个法案若然是得到了国会通过，并且由拜登总统签署生效，它的影响将会比佩洛西访台的影响重大。香港南华早报8月10号的报道当中，援引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学者吕翔，以及是上海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森伯的看法，说这个旨在升级美台关系的法案将会颠覆中美关系，导向某种美台军事同盟的恢复，中国几乎一定会作出比佩洛西访台更强烈的反应。前美国国会研究处亚太安全事务研究员简淑贤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虽然中国以各种咄咄逼人方式试图改变现状，拜登政府却是维持现行政策不变，因此国会必须要出面对是美国的政策是否有效进行重要的审视。国会正在以主动和创造性的方式采取行动，这个是因为行政当局是没有这样做，美国不能够一直处于被动以及是反应的模式当中。曾经为美国国会提供数十年亚太安全政策分析的简淑贤说，拜登总统在参议员任内曾经是对台湾关系法投下赞成票，按理他应该是更加清楚美国对台湾的政策立场，但是他作为总统他是未能够充分展述美国的政策和在台湾的利害关系是什么，也都因此展现美国的决心、承诺和领导力的责任就落在国会身上。这个包括佩洛西议长以及梅兰德斯等国会议员所发表的文章、国会声明以及提出的立法等等。简淑贤认为2022年台湾政策法涉及到一个非常根本的议题，这个就是当中国违背他们追求和平政策的双边理解的时候，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是否仍然可持续并且符合美国的利益。如果中国停止尝试追求和平政策，这样美国在台湾议题上面同中国打交道的基础是什么？ 他说关于台湾政策法，大家只是需要关注一个单一焦点，这个就是这个法案对中国挑起冲突攻打，并且并吞台湾是否能够作出更强硬的威胁。因为这个可能令到美国军事人员冒着牺牲生命的风险，没有任何比他这个更为重要。目前是独立评论人士的简淑贤认为，只要能够加强威慑，为美国民众厘清美国的政策，以及是领导国际社会象征意义，以及是实质意义，都有它的用处。因此美国的政策焦点应该是在于如何强化台湾的威慑能力、人性以及是合法性，而且国会亦都应该专注于此，而不是将美国纳税人的钱用于威慑以外的议题，例如是台湾奖学金项目。另外，外界非常关注法案将台湾指定为是主要非北约盟友的条文。不过对于国会历年以来关于台湾的立法有深入了解的简淑贤话，美国国防部早在2003年8月29号就由负责获得技术以及补给事务代理次长在一封给予国会的信里面将台湾指定为是主要非北约盟友。因此法案当中这个部分的条文似乎是没有必要。他说这个的认定并未有为美国提供台湾的安全援助带来多大的不同。简淑贤表示，有很多包括外交、信息、军事和经济的做法可以加强台湾的威慑能力以及是合法性，但是美国政府一直都未能够充分运用这些选项。因此他认为台湾政策法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要求美国采取全政府方式来压制中国对台动武。不过最终简淑贤表示，保卫台湾仍然是台湾人民自己的责任，他们和他们的领导人，尤其是作为三军统帅的蔡英文总统，必须要做更多来加强台湾的防卫以及人性，例如提高军事开支、改善和延长兵役以及后备人员的训练，以及建立一个新的国土防卫部队。他说他们应该将这个法案解读为是激励并且支持台湾承担自己的责任，为台湾做更多以便能够威慑的传媒。美国之音问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国会即将审理的台湾政策法如何在实质上起到支持台湾的作用？这位台湾驻美最高级别外交官说，近期内台湾安全是大家最关注的议题，我们亦都是希望再进一步强化台湾的安全，当然是在台湾关系法的长期架构上面如何再进一步巩固双方在安全议题上面的合作，这个亦都应该是后续我们在国会争取议员支持的重点。在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一边预计一向支持台湾的共和党如果在美国中期选举取得是国会的多数，届时现任少数党领袖麦卡锡成为议长，或者是另外一位新任的议长都可能访问台湾，中国将会对此作出何种反应。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在8月16号接受多家美国主流媒体联访的时候被问到这个问题，他说中国一向是反对国会人士访问台湾。他说众议院议长并不是街上随便的一个人，他具有极大的敏感性以及重要性，他访问台湾将会违背美国对于不同台湾维持官方联系的承诺。秦刚说他不能够答复假设性的问题，只能够继续观察事态的发展，不过中国会作出决定或者是采取行动来保卫领土完整以及国家主权。秦刚表示他是希望佩洛西是最后一个访问台湾的众议院议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美中两国围绕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问台湾而引发的纷争仍在持续发酵，尽管有迹象表明双方都有意修复关系并保持关键沟通管道的畅通，但分析人士认为美中关系的对抗性越来越强，再加上中国单方面暂停和美国在现存为数不多的几个领域合作，从现在到11月任何事件都有可能会导致筹划中的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首次网下会晤被取消。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中官员筹划拜登同习近平之间首次面对面会晤的消息，早在七月底两人通电话之后就被彭博社等多家美国媒体报道。那一次的通话后仅仅几日，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率团访问台湾。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习近平曾经在同拜登的通话当中要求他想办法阻止佩洛西访台。中国随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包括解放军在台湾周边海域举行的持续数日的演习，以及是单方面中断和美国在多个领域的合作和对话，进一步加剧了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有观察人士指出，习近平压住在拜登会在最后一刻劝了佩洛西放弃访台计划落空，已经使到两人见面变得不再可能。熟悉中国政治的评论员、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兼中国战略分析杂志共同主编邓律文8月10号在江传媒上面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当中说，拜习通话曾经谈到了两人的线下会面，亦都可间接地证实习近平对拜登的误判，因为如果他判断拜登阻止不到佩洛西，就不太可能同后者讨论线下会面的问题。习近平的误判会使到他对拜登政府完全失去信任，至少今年他不会再跟拜登通话，更加不能够用话是线下见面。但是华尔街日报8月16号的一篇报道就披露，在佩洛西访台之后，中国官员仍然是在准备习近平今年11月访问东南亚的时候和拜登的面对面会谈。报道说，习近平可能会出席11月15号至16号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随后将会前往泰国曼谷出席两日之后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筹备工作是为习近平和拜登在这两个峰会之一的间隙举行面对面会晤。华盛顿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辛格尔顿对美国之音表示，有迹象显示美中双方都在考虑修复关系的办法，而对于处在几十年以来最低谷的美中关系来讲，元首会晤可能是最有效的办法。他说，正如冷战所表明的这样，领导人之间的接触可以成为缓解大国紧张关系的一个非常之有用的工具，但是筹划当中的拜习会的最终成败将会完全取决于他们两人自己。到到目前为止，华盛顿和北京都未有证实有关双方在筹划拜登和习近平面对面会晤的信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一名官员在8月25号对美国之音表示，有关拜登和习近平的会晤没有新的进展，积极的迹象是美中双方仍然维持着沟通管道的开通。8月23号，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谢尔曼在美国国务院会见了中国驻美大使秦刚，重点是讨论台湾的议题，但是美中双方都未有对此次的会晤的具体内容予以披露。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帕特尔在第二日的电话简报会当中说，美方一直有必要是将继续保持和中国的沟通渠道是开通。他说，北京停止了一些重要的沟通管道，以及是影响整个世界的多个重要议题的合作，但是美国继续寻求开放和建设性的沟通渠道，以管理我们的分歧，尤其是在关系紧张的时候。中国驻美大使馆未有就秦刚和谢尔曼的这次会谈回应美国之音的质询。欧亚集团全球宏观地缘政治高级分析师维恩赞扬了拜登政府致力于保持和北京沟通管道畅通的努力。他说，鉴于美中关系的紧张程度以及它的发展轨迹对地缘政治演变的重要性，持续的高级别的对话不单只是受欢迎，而且是必须，继续进行困难的对话远比不进行对话要好。虽然如此，北京在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包括在台湾周边的高强度军事演习，以及是取消美中在一些重要领域的合作，被美方视为是反应过度。 美国驻华大使白恩斯在最近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的时候表示，北京的举动是在制造危机。他说，我们认为中美关系不应该因为美国众议院议长对台湾的访问以及是和平访问而出现危机，这个是北京政府制造的危机，这个是一种过度的反应。白恩斯上星期五在美国大使馆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众表示，中国是需要说服世界其他的国家，他们不是不稳定因素，并且将在台湾海峡和平行事。白恩斯的这番表态很快招致中国的强烈抨击。中国外交部网站星期一8月22号刊登了外交部发言人的声明，声称白恩斯大使的有关表态颠倒黑白，再次暴露了美方的强词夺理以及霸权逻辑。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发表了措辞强硬的批评，对白恩斯个人进行了严厉的指责，社评说白恩斯是以驻华大使身份发表该个言论和他作为高级外交官的身份极不相符。他被认为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学者型外交官，但是他说他对中美关系以及是大国政治是没有展示出比华盛顿其他一些政客更加深入或者是更加高明的思考，亦都是没有在促进华盛顿对华理性决策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而在此之后，中国官媒又再发起了一波对美国的舆论攻势。官方的新华社8月24号发表了标题迷惑是佩洛西窜台的11项事实的长文，再次指责美方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文章当中说，我们有必要摆出实施正本清源，让美国霸权本质以及是强盗逻辑无处遁形。与此同时，在佩洛西访台之后，美国又有包括参议员以及是州长在内的很多政要访问了台湾。当地时间8月25号晚，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共和党籍参议员马沙布莱克本乘坐的专机亦都抵达了台北松山机场，成为了自8月份以来第四位到访台湾的美国政要代表团。这次访问台湾的包括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民主党参议员马基以及印第安纳州和党州的州长艾瑞克霍尔科姆。有分析人士担心，美中之间剑拔弩张的对抗性的氛围将会有可能是搞黄尚在初步筹划当中的拜登和习近平11月份的会晤。哈德逊研究所亚太安全研究主任帕特里克·克罗宁对美国之音表示，从现时到11月份，任何事件都可能令到拜习会系泡汤。他说，鉴于美中关系当中严重的对抗性基调，这次的会晤如果他的目的只是为了让令人生厌的双边讨论不至于放缓，这个很容易被一方或者双方所推迟。欧亚集团的韦恩真是警告，如果拜登和习近平未能够如期见面，这样美中关系将会极有可能滑入深渊。他说，毫无疑问，美中关系正在是变得越来越紧张。如果报道所讲的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的线下会晤未能够实现，这个就是令人担忧。但是亦都有分析人士认为，在中共20大召开前夕，以及是中国经济正在是全面放缓并且可能陷入某种危机的时候，习近平比拜登更加希望稳住处于螺旋下滑之中的美中关系，这个亦都令到拜登政府和北京打交道的时候更为主动和自信。《华尔街日报》引述华盛顿智库史丁森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孙允的报道，习近平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稳定，在短期之内要防止和美国关系失控。辛格尔顿表示，我因为怀疑习近平在今年秋季的中共党代表大会里面获得第三个任期之后，可能会愿意尝试稳定和中国最大贸易伙伴美国的关系。 原因之一是中国目前的经济崩溃对习近平的合法性以及是执政议程构成了严重的威胁。面对着不断攀升的债务负担以及是处于历史高位的中国城镇青年失业率，他不能够继续忽视这个的现实。拜登总统在8月25号晚在马里兰州蒙哥马利出席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一场活动当中表示，习近平和中国人民都对他们的未来感到不确定，他们不清楚方向是在哪一道，应该是做些什么事。拜登说，中国的情况就是大家是搞不清方向在哪一道，他们并不是十分之确定，习近平亦都不知道应该是怎样做，他对能力并不是那么确定，中国人对他们的未来非常之不确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香港实施国安法超过两年，联合国及欧盟等国际组织相继批评国安法对香港的言论、新闻及政治多元等公民及政治权利造成负面影响。一项最新的调查显示，国际智库对一国两制的评价持续下跌。负责调查的智库表示，反映国际社会对于过去一年香港特首及立法会等三个选举以及拘捕泛民人士感到不安，认为是侵蚀了香港的民主和公民权利行为。有学者分析，调查结果显示，以民主体制为主的国际社会基本上已经事不经取消了一国两制，亦反映国安法造成的影响浮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由香港行政会议成员汤家华担任召集人的智库民主思路，由2017年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开始发表第一份一国两制指数报告，透过民意调查反映香港市民对一国两制九个范畴的评分，并且参考国际性的人权、自由和民主指数，反映国际智库对一国两制的评价。有关报告每半年发表一次。民主思路8月17号召开记者会，公布新一轮即是第十次的一国两制指数。调查结果显示，以十分为满分的一国两制指数上升了 3.4 个百分点，最新的读数是 5.82 分，其中香港市民的民意调查由 4.02 分上升到 4.71 分，国际智库的评价就从 7.25 分下降到6.93 分，国际评价的各项指标几乎全部下跌，其中三个最大跌幅的指数是表达集会和结社下跌 27.6%， 政治多元下跌 19.9%， 和权力制约下跌 8.6%。负责这项调查的民主思路联席召集人括弧研究潘学志表示，特首李家超的新政府现在仍然是在蜜月期，香港市民对于落实一国两制抱有希望和信心，但是国际社会对于过去一年特首、立法会和选举委员会三个选举和拘捕民主派人士感到不安，认为是侵蚀了香港的民主和公民权利的行为，因此香港本地和国际对一国两制的评分出现了相反的观点。民主思路在报告中回顾2022年上半年香港本地事件在国际社会不乏负面声音，包括全球密切观察新选制之下的立法会和特首选举，美国、欧盟、G7 等国际组织继续批评因为修例风波所引起的检控和拘捕行动，外籍专才批评香港正是实施可能是全球最严格的旅游限制，成为他们离开香港的原因之一。香港民意研究所前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调查结果显示，以欧美民主体制为主的国际社会基本上已经是北京取消一国两制，也都反映国安法实施超过两年造成的影响浮现。
欧美民主体制为主的国际社会基本上都是北京已经取消了一国两制了， 而呢個事實上亦都係咁啊嘛。你國安法所造成嘅對法治嘅損害、對自由嘅損害、對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對政治制度造成嘅倒退，呢個係真係清楚噶嘛。你而家香港嘅立法會同即係比起四十年前仲要差嘅喎，真係。而家仲話區議會都要委仲翻委任制係嘛？咁你根本個報新聞自由都一樣，即係其實好簡單。當你香港嗰個原本個體制已經完全受到徹底破壞，各方面都受到破壞，你亦見到佢咁樣個方式去搞教育，咁你可以考慮想像香港個所謂創社會個創意啊、創造能力都一定下降，人才一定會好難好難留得好留得住。咁我諗喺咁嘅情況底下，國際社會自然就會有相應嘅評分咯。
特首李家超上任接近两个月以来，多次提及要讲好香港故事，包括派官员到海外访问，而他八月初接受信报专访的时候表示会克服被美国制裁的障碍，包括可能没办法搭飞机等等，年底会率团出席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的 APEC 会议。钟建华表示，由于泰国和北京关系密切，如果北京派包机给李家超率领港府官员到曼谷，不排除李家超有机会出席 APEC 会议。不过钟建华质疑，以李家超的能力是不是能够讲好香港故事，却认为最重要的是香港的问题，不是加强公关宣传可以解决。
问题就是第一，以他的能力他可以讲到什么呢？英文又唔掂，普通話又唔掂，中文又唔掂。第二，有時啲嘢唔係你講就好噶嘛，即係啲佢而家將個問題變成一個好似宣傳公關問題。香港問題唔係宣傳公關問題啊嘛，係實實在在你個法治自由制度受到嚴重嘅破壞啊嘛。呢、這個你唔係話你講下我嘅係乜嘢好自由啊，充滿機會啊，國際金融中心你講啊係噶嘛，國際中金融中心。基本上構成嗰啲元素，而家基本上冇曬噶嘛，自由、法治，連資金出入都可能受到威脅。
香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最近表示，九月將會到大批台港民眾被詐騙集團賣豬仔的柬埔寨出席東盟經貿部長會議。他認為出現詐騙個案不代表柬埔寨營商環境有問題。鍾建華表示，按這樣的邏輯，港府官員應該到北韓宣傳，他擔心香港長遠會失去歐美等主要貿易夥伴。
順便去咪北韓咯，係嘛？橫掂都係嚇，柬埔寨呢啲中國嘅衛星國，你去實歡迎噶，係嘛？咁但係你估佢哋有冇人請佢去歐美啊？嗰啲民主國家，香港最主要嘅貿易夥伴唔係柬埔寨，你咪去咯，同埋你去到人哋都應酬你啫，你去到一啲。有言論自由，有香港人喺度地方，你故事定係你講咩？唔係你講啊，大家人喺度講緊。
鍾建華又表示，所謂講好香港故事，首先唔係講就會講得好，其次佢又質疑港府官員可以講到乜嘢。
咁所以所謂講好香港故事，第一唔係講就可以講得好，第二你講到啲乜啊？即係根本上客觀事實悄悄在目。咁所以我覺得就佢哋而家唯有就玩呢啲遊戲咯。民建聯都話去東南亞，你咪去咯，係嘛？你唔係講完人哋會信噶嘛？即係唔係只一個鼻？我金融中心嚟嘅，咁人哋就話哦，金融中心啊，咁樣會抌噶嘛？
鍾建華表示，今日係一個資訊流通嘅社會，好多事唔係靠公關就可以掩飾，公關工作亦都要建基於令人信服嘅事實基礎，否則就算大費周章派出專業遊說團隊去講一啲冇人相信嘅故事，唔單止唔能夠改善形象，可能適得其反，只會突出呢個政府嘅虛偽。民主思路最新一轮一国两制指数出现本地与国际信心背道而驰的现象，即是本地评分上升 0.69 个百分点至到 4.71 分，国际智库的评价就从 7.2 分下降 0.32 个百分点至到 6.93 分。 钟建华表示，相关现象在香港民意研究所的调查都有类似的情况。他早前在社交媒体撰文分析，可能同移民潮有关，因为出走的可能大部分都是不满港府的市民，此消彼长之下，满意港府表现的比例自然会增加。另一方面，亦都可能会出现统计学上向中委回归的现象。
即係你喺近期有啲調查咧，嗰、那個回應率都係低咗嘅，有啲人都拒絕作答。第三，即係其實喺長期一個咁嘅處境底下咧，你生活都要繼續噶嘛。咁啲人咧慢慢咧就以嗰種即係新嘅環境作為一個評價嘅標準，咁所以咧就慢慢咧有種我哋喺統計學上所謂 regression to the mean 嘅一個現象咯，向中委回歸嘅現象。咁呢個向中回歸咧就會延續一段時間嘅，但係延續到幾時會唔會翻到以前咁咧？我覺得就唔會。因為你見到很多香港人仲係好堅持，即係對個政府即係採取一種即係杯葛啊，或者話冷處理嘅態度。咁但係點都好啦，普遍嘅市民嘅心理狀態就係咁樣噶啦。當你去到一個極端嘅時候咧，嗰、那個極端處境長期持續嘅話咧，啲人就會將個極端處境變成一個正常狀態，然之後以嗰個狀態嚟去評價個處境。當你喺個極端壞嘅處境有少少改善，或者話冇惡劣嘅時候咧，啲人嘅評價咪會反彈咯。咁所以对特首、对官员、对香港各样嘅指标都系咁样咯。
化名谭美德嘅时事评论员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分析，国际智库对一国两制嘅评价喺公民权利同埋民主发展录得较大嘅跌幅，分别由6.8分下跌6.6%到6.35分，同埋由5.59分下跌7.5%至到5.17分。当中对法治的评分亦都录得相当大的跌幅，反映国际投资者对国安法的疑虑，他形容是信心崩盘。
在国安法底下它那个几大原则，其中最主要第一个就是防范危害国家安全。但它防范危害国家安全的时候，它可能是怀疑就已经可以捉得你，而到回转台是你自己需要去举证，去说其实我是没有危害到。那你对很多外国人，尤其是当语言力都未必那么通的时候，那它可能就会相当担心我在这里会不会不小心误堕法网了。因为你现在如果万一误堕法网的时候，你还要自己举证说自己不是，咁對佢哋嚟講，自然個信心就會好低嘅。咁所以你見得到咧，呢、一個好明顯個跌幅就係反映到大家喺法治方面咧嗰、那個即係可以話崩盤去形容，否則嘅話咧冇理由可以嗰、那個咁短時間裏邊係要數以十幾個百分點咁跌落去。
譚美德又表示，特首李家超上任以嚟多次強調要講好香港故事，背後的原因就是香港故事其實不好，如果是好的話不用講大家都知道。其中一個客觀指標就是很多香港人都用腳投票移民海外，香港人淨移出的人數創歷史新高。
就是、很多香港人真的用腳投票，就是我們的淨移出人數是不停增加緊的，甚至乎话系 BNO 嗰个申请嘅时候，好似啱啱只系跌咗0.7%，都唔系话认真特别多。但系走嘅人系过去咁多年未试过，香港系咁多人净移出咗嘅，系讲紧数以十万计。
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嚟嘅报道。
喺经历咗长达6个月嘅血腥交战之后，越嚟越明显迹象显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大举入侵正在逐渐演化成一场抗日持久的似乎难以见到终点的长期消耗战。据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美国在上个星期宣布再向乌克兰提供高达30亿美元的援助，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上个礼拜四8月25日签署一项新的增兵法令，将俄军编制人数大增13万多人。战争爆发开始，俄罗斯被认为会迅速攞下乌克兰，然而半年之后，战争的发展趋势已经足以令人难以预料冲突的结果。目前两个国家之间不存在任何政治接触和谈判，亦都毫无停火的迹象，好难判断战斗几时以及在乜嘢情况之下会结束的。美国外交关系理事会的查尔斯·富普坎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对我而言， 俄烏戰爭並沒有盡頭。西點軍校教授羅伯特·皮爾森在上個星期接受半島電視台採訪時，被問到這一場戰爭怎樣以及何時結束。皮爾森說，目前有很多不可預測的變數，儘管未來總是難以預測，但他認為最有可能出現的情況就是長期而激烈的僵局。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最近稱，俄羅斯特別軍事行動並沒有明確的時間框架。美國國防部副部長科林卡爾說，在認識到目前的局勢令其始料不及之後，普京延長了他的烏戰時間線。他在上星期三的一次國防部的簡報會上說，因此他現在的取勝的盤算就是他可以拖到所有人都出局，他可以捱到去烏克蘭人因筋疲力盡而出局，他可以耗盡我們因為注意力轉移而出局，他可以掌握到歐洲因為能源價格高漲或者其他等原因而出局。這位負責政策事務的副部長說，但是美國新的援助計劃證明俄羅斯這次是打錯了算盤的。新的援助計劃當中就包括了防空和火炮系統及彈藥和雷達等，交付期預計將會持續幾年咁耐。美國外交關係理事會的資深研究員查爾斯·庫普坎說，衝突目前顯然已經深陷僵持不下的狀態，俄羅斯意在捍衛住他們已經佔領了的領土，並可能更進一步可能會試圖佔領敖德薩，將這個黑海沿岸重鎮和東部的控制區連繫在一起，一直延伸到與摩爾多亞接壤的邊界。這位前白宮總統特別助理和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歐洲事務的高級主任對美國之音說，鑑於俄軍在戰場上頻頻失利，目前看來俄羅斯成功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亦都並非完全不可能。而在烏克蘭方面，烏克蘭繼續堅稱將解放被佔領土，並且在過去幾個星期對俄羅斯在克里米亞的目標進行了攻擊。他說，我確實認為我們開始看到戰場上已經出現了僵局，接觸交火線向這邊移動一點點，又向那邊移動一點點，但在這個階段雙方都未有獲得重大的收益。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最近也表示，烏克蘭戰爭可能會持續幾年咁耐。烏戰半年之際，戰事雖然深陷拉鋸狀態，但烏俄兩國領導人都分別強調了各自的必勝信念。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上個禮拜在獨立日慶祝活動上再次表示將血戰到底，稱烏克蘭正在為國家命運而戰。而俄羅斯總統普京在上個禮拜4月25日簽署了一項命令，大幅擴軍，將俄羅斯武裝力量編制的人數增加了137,000人，俄軍總人數因此將會達到115,000多人。此外，俄羅斯聯邦安全委員會副主席德米特里·梅德韋傑夫在星期四都再次強調，烏克蘭只有接受現實一條出路。他說，烏克蘭局勢的發展只有 1.5 個場景，這個就是俄羅斯實現在烏克蘭特別軍事行動的所有目標，以及幾乎承認特別軍事行動的結果，再有那一半就是烏克蘭發生軍事政變且隨後承認特別軍事行動的結果，這個就是所有選擇了。梅德韋傑夫在他的 Telegram 頻道上是這樣寫的。到目前為止，西方空前嚴厲的經濟制裁、國內經濟的凋零以及戰場上已經付出沉重的代價，似乎都遠不足動搖到普京。華盛頓智庫捍衛民主基金會的高級研究員約翰·哈迪說，俄羅斯總統普京不會有退縮之意的，戰爭對普京來說攸關他的政權的生存。他對美國之音說，俄羅斯的歷史從不善待輸了戰爭的沙皇，所以俄羅斯會義無反顧地繼續打下去。 普京最近曾經暗示過，他的歷史定位類似在18世紀之交創立了一個新的俄羅斯帝國的傳奇般的沙皇彼得大帝。他說當年彼得大帝征戰21年開疆拓土，今日俄羅斯的歷史的使命亦都落到他的肩膊上。你可能會認為他和瑞典交戰佔領了他們的領土，普京說但他什麼都沒有奪取，他只是收復失地。普京的邏輯就是斯拉夫人已經在那裡生活了幾個世紀，所以是俄羅斯的。普京曾經多次公開堅稱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是一個民族，一個整體。而美國國務院在這個星期三發表的一份關於烏克蘭問題的聲明中說，普京一貫反覆試圖將烏克蘭描繪成為是在俄羅斯的歷史土地上完全由俄羅斯創建，聲稱烏克蘭是俄羅斯自己的歷史、文化和精神空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國上個禮拜的軍援計劃總額高達約30億美元，是至今為止美國提供的單筆最大一筆軍事援助。到目前為止，美國承諾向烏克蘭提供額超過540億美元的援助。在全面入侵烏克蘭之前，俄羅斯已經吞併了克里米亞。6個月的入侵之後，烏克蘭官員聲稱俄羅斯現已控制了它的大約20%的領土，包括東部的魯甘斯克和南部的赫爾松大部分地區。美國哈姆萊大學政治學教授大衛舒爾茲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現在公眾輿論仍然是支持烏克蘭，願意提供援助，但是在經歷了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長期戰爭的泥潭之後，美國公眾是不會願意直接參戰的。拜登總統亦都明確地表示美國不會向烏克蘭派兵，但目前尚不清楚美國的最終目標是什麼，是俄羅斯被打敗、烏克蘭大獲全勝，還是僅僅重挫俄羅斯的軍事和經濟呢？我們都不知道美國的明確最終目標是什麼。舒爾茲說，這個之所以重要是因為直接關係到美國將會繼續投入多少資源，美國將會在6個月後或者從現在起9個月後做些什麼呢？我們是不是還願意支付所有這些資金呢？再拿出140億美元用於戰爭呢？舒爾茲是這樣問的，這個是不是就好像60年前的越南一樣呢？已經到了沒辦法回頭的地步呢？或者在某個時候你將已經脫身呢？這個是我認為我們現在面臨的一個問題。美國長期以來的一個軍事原則就是力爭保持有能力同時打贏2場的戰爭。一般認為烏克蘭戰爭到目前為止並未分散美國對亞洲的注意力，但是舒爾茲擔心烏戰久拖不決可能會令到美國在歐洲投入更多的資源。他說，我認為烏克蘭的戰爭正在迫使美國分心，歐洲和亞洲之間都加緊爭取注意力，特別是影響到對中國和台灣的進一步軍事承諾。我認為俄烏戰爭會導致用於台灣的資源的流失。目前並不清楚戰爭將會怎樣畫上句號，什麼時候算是一站呢？怎樣才算是勝利或者失敗呢？其中一系列的攜手問題就包括是簽署正式條約，還是簡單地明金收兵停火，是俄羅斯必須撤出全部或部分被佔領土，還是烏克蘭接受某種的現實呢？西方是否及怎樣才會解除對俄羅斯的制裁呢？分析人士指出，目前看來很難奢望俄烏戰爭會以一個正式的和平協議作為結局，但經過了今年冬天關鍵考驗之後，某種形式的停火還是有可能的。捍衛民主基金會的哈迪說，戰事或許可能會在8個月到1年內平息下來。他說，到那時候我們可能不得不看到某種的停火、停戰等等，但是你要知道這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的，而且預測遙遠的未來總會是相當困難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孫成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一名3月4日以來在俄羅斯佔領的烏克蘭扎波羅熱核電站工作的工程師對美國之音說，俄羅斯軍隊已經在電站內外佈置了火炮和導彈，而且他們自己在電站附近製造了爆炸，企圖抹黑烏克蘭軍方。據美國之音的獨家報導，這一名因擔心佔領軍報復而匿名的工程師的講法，支持了烏克蘭政府對俄羅斯在歐洲最大核電站地區的爆炸負責的聲稱。俄羅斯官員多次都這樣說，爆炸是烏克蘭火箭和火炮軍擊的結果。如果國際原子能機構檢查人員進入這座核電站來確定一次災難事故的危險的談判仍然在進行中的，該機構執行主任格羅西在上個禮拜說，他希望很快就檢查的細節和這兩個國家完成談判。這名工程師長期住在該核電站所在城市埃列爾戈達爾，採訪他之前，烏克蘭國家核電公司在上個禮拜四宣布，附近一座火力發電廠的火災切斷了電站和烏克蘭電網的最後連接。下面是美國之音格魯吉亞語組用俄語進行的採訪文稿來的，並被翻譯過來。美國之音記者首先問到，扎波羅熱核電站的目前的局勢有多困難呢？扎波羅熱核電站的局勢至今可以說是持續困難的，一位工程師回答到，在這個階段核電站的安全仍然在控制之中，但是所有電站員工必須在俄羅斯的人的很多壓力之下工作，因此僱員的心理狀態很重要。除了幾乎每日的槍擊和軍炸之外，扎波羅熱核電站是歐洲最大一次放射洩漏，會是一次全球的災難。美國之音記者就再問到了，烏克蘭方面稱俄羅斯人經常使用核電站的土地去進行火炮和導彈的攻擊，並且在核反應堆的機房布下了地雷。他回答說，我可以證實這一點，不同類型的俄羅斯火炮和導彈設施已經佈置在核電站內部和周圍，在卡霍夫卡水庫附近的周圍，電站內部亦都有其他俄羅斯的軍用裝備。至於設施內的布雷，他們亦都講到了這一點，但我個人就未有看到。美國之音記者再問，烏克蘭方面還說俄羅斯人自己轟炸了扎波羅熱核電站，那是不是這樣的呢？他這一位工程師就回答說，他們幾次從所謂的工業區轟炸了不會影響電站安全作業的地方，我認為俄羅斯人正在試圖抹黑烏克蘭軍隊，為了進行宣傳，即烏克蘭軍隊從第列伯河的另一側攻擊核電站，同時俄羅斯人故意毀壞了連接扎波羅熱核電站和烏克蘭電力系統進行連接的高壓電線。記者再問，這樣對核電站構成什麼危險嗎？這一位匿名的工程師回答說，為了妥善的運作，一座核電站需要向電力系統輸送發出的能源，水泵的適當工作需要電力，為核反應堆裡面的核燃料及時降溫。他們摧毀了高壓線，俄羅斯人就希望安排一次小型的事故，短時間停止扎波羅熱核電站，然後從克里米亞向我們送電，自動將核電站轉入俄羅斯的能源系統，這是一個很危險的計劃來的。美國之音記者又問到，扎波羅熱核電站目前是怎樣去管理的呢？這一名匿名工程師說，這座核電站是由烏克蘭國家核能製造公司控制，我們的工資是用烏克蘭格里夫納支付，寄到我們的銀行卡上的，俄羅斯人至今都未有觸及核電站的管理，但我認為這個很快就會發生，壓力越來越大，俄羅斯國家原子能公司的代表已經來過這裡幾次了，他們說我們很快就會完全附屬於俄羅斯國家原子能公司，我們將會為俄羅斯能源系統工作，我們將會受到盧布支付的工資，我們被告知那些反對的人必須去離職。佔領開始以來，不少人已經離開， 但為了核電站的安全運作，操作人員還在那裡繼續全職工作。以上是美國之音的獨家採訪報導。
好了，今天美國之音兩個鐘頭的節目又到此結束，我是節目主持人張富傑，僅代表美國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